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力量让摩西能够离开埃及的王宫，能够撇下这一切？他是看见的基督，也不容易哈。因着这个看见，让他可以胜过世界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世界里面打滚打滚打滚出不来？因为我们实在缺少真正的看见。所以在世界里面要胜过一件事情，都花很多的功夫。第二个，你去读出埃及记33章，因为神的百姓们拜金牛犊，神生气了哈。神说我不带你们进埃及进迦南，但是我要持守我的信实，我的应许，我差遣我的使者带你们进去，他一样在你们前面会把所有的仇敌除掉，而且把你们带到流来雨蜜之地，所有的应许祝福都还是一样，难处神替你解决，仇敌神替你摆平，然后神一定把你带进牛奶与蜜之地啊！所有神的应许照样实现在你身上，但是唯一的不同是我不去了，是我的使者去。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就会觉得那有什么关系，你不去就不去，反正我都有，我还是一样享受，我还什么都有。但是对摩西就是不行，摩西说你不去我们就都不去，这叫做他看那位赐福的神远远胜于他看神所赐的祝福，他要的是赐福的神，而不是神所赐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道理我们都好像懂了哈，但是其实你用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发现我们差远。你只要弄一件事情看就很简单，你有没有为的一件事情持续的祷告神不听？有没有过？从我们祷告不得答应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，就然后我们祷告不得答应，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感觉是什么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这里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当我们碰到难处祷告神就答应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喜乐啊，到处做见证，觉得神真好，我的神啊，你真是真好，我愿意全心爱你。可是当你的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，或是你祷告的结果越祷告越糟，不祷告还没事，一祷告更严重，而且一祷告时间拖得那么长没有结果啊，加上时间的因素，那实在是受不了，我们就开始埋怨，我们就开始灰心，我们就开始甚至怀疑神啊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我过去的经验哈，这都是我的经验。你就晓得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信主，我们要主，是因为在这里有祝福啊，在这里有恩典啊，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哈，所有从神来的都好，但是神更喜欢看见他的儿女们爱他，就是因为爱他，因为知道他是怎样的神，认识了他所示的，而我们真心的爱他，能够不现实的不讲条件的能够爱他。如果你的儿子从来不叫你爸爸，只有你给他买东西的时候他叫你爸爸，只有你让他玩 game 以后他叫你爸爸，你会不会难过？儿子啊，让你去玩一个小时，你叫我两声爸爸。儿子啊，这是 iPad， 应该值五声，要叫五声。你不觉得这样子爸爸当得多窝囊多痛苦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啊。当神听祷告我们就赞美，神不听祷告我们就不行。你就发现摩西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他说人在什么事情上能够知道我跟你的百姓跟地上的百姓有分别呢？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吗？就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在，就是因为你在我们中间，才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摩西在乎神，在乎他自己，这是摩西，这叫做信心。而第三个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信心，能够让摩西完成了最艰巨的使命，带领200-300万 老弱妇孺、啊、虽然号称耶和华的军队，浩浩荡荡的出埃及，这些阿兵哥一天训练都没有过、恐怕怎么立正都不会、更不要说蹲马步了，打什么拳呢？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、那么出了埃及， 到了旷野里面，你就发现神要在这里改变这些人，要带这些人，然后把他交给摩西，说你要怀揣他们，像怀揣孩子一样，只把他们抱到我所应许的地方。摩西听完以后就说，你干脆杀了我算了，不要说三百万了，你看我们三百个人，我都已经满头白发了哈。就准备三百万，旷野四十年，吃什么喝什么，然后这么多人埋怨，然后这么多人喜欢用石头打人。一出来马上就是拦住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，你就看见摩西怎么样子过来，他们因着信如行干地。就准备，这叫做信心，信心让他们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使命，让他们去面对不可能解决的难处。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，然后这些是老弱妇孺三百万个人，然后阿兵哥一个都打过仗都没有，跟他打过，从来没有经验的。你说这个仗怎么打？他们却因着信让红海分开来，如行干地。然后底下一句话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得答应哈？因为你是试着要过去，你不是凭着信心过去。埃及人试着要过红海，全部被淹没，但是神的百姓却是凭着信心过去。这叫做有信心跟没有信心是截然不同。摩西啊，你看我随便讲呢，他因着信心带进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情形，而这三个情形是今天多少的基督徒，我们羡慕神家有这样子的基督徒，他们能够胜过世界，在世界不属于世界，世界的王把最好的摆在他面前，他都好像如同无有。这是摩西。第二个，就连属灵的祝福他都宁可不要，如果这件事情跟神冲突的话，他宁可要主。第三个，最艰难的使命，最危险的挑战，都是因着信心让他们一关一关的过来。旷野四十二战，每一战都说到得胜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往前往前往前，直到带进了神的应许之地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信心啊！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的列祖的时候，绝对不能离开信心。而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不要把它用得很低，而且一定要跟那个看不见的、那个属天的、那个属灵的发生关系。然后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，整个旧约的百姓哈，整个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在时间的里面，神是从永远直到永远，从无限到无限的，只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出现过。从神起初创造天地啊，让我们看得从不见的变得看得见的，所有看得见的都在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出现的。整个宇宙有多少的星系，有多少的银河，有多少的什么，到最后发生在地上，神造的伊甸园，造的亚当，造的夏娃，这都是从起初的创造来的。然后在历史里面，神的百姓被神选召成为神的选民，而他们在信心的里面，你把他们所有整个的盼望集中起来，就是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讲到基督的降临，救主弥赛亚，所以你去读旧约的历史书，去读旧约的先知书，都在那里盼望拯救者来到，讲到弥赛亚的来到。那么我们从今天新约倒回头看的时候，知道这是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，包括他的诞生，包括他的在地上传扬神的福音，包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包括他借着死从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，包括他复活，包括他升天，包括他赐下圣灵，包括教会的建造，教会的出现，整个都在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全部都做成了。但是这是整个神百姓在旧约的时候远远望见，欢喜迎接啊！他所以摩西都看见了基督，为着基督受凌辱，他觉得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。换句话说，整个旧约的神的百姓，他们都在期盼那位神旨意的中心弥赛亚的降临。那第二个，你去读所有的先知书里面，那基本上讲到弥赛亚以外，讲到那个重要的人，另外就讲到一个国，就是讲到神的国要降临，讲到新天新地要降临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要成就。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两件大事，而这第二件大事，从我们今天新约来看，就是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，基督第二次降临，他要得国，他要审判万民，他要迎娶新妇，他要带下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的降临，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降临，然后他要把众子带进荣耀里去，进到勇士，就 脱离的时间了，再也没有时间了，进到永远里面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两件 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好，所以第二个伟大的应许，或是他们所看见所盼望的，就是讲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。而神永远旨意的完成是借着这座城，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来表达。好，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，好吧，我们一起翻一下，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看见了没有？这个前面讲到千年国度结束了，撒旦被审判了，白色大宝座审判也都结束了，而这个时候新天新地出现，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然后我们看第九节，第九节第十节我来读，你们跟着看哈。他说这里有一个天使，就是七位天使中的一位，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然后我就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然后底下就讲到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宝石，然后有基督，神和基督做城里的光啊。然后我们就跳到第二十二节，对不起，二十三节哈。那城内不用日光，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啊，你就发现这叫做神旨意的完成。借着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降临，借着羔羊心腹装饰整齐，你都可以画等号，这都是讲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刚才讲过了，旧约的百姓看见盼望这两件事，新约的百姓已经在基督降临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是在等候神旨意的完成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或是羔羊的心腹装饰整齐，也能够说就是教会预备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没有，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情在这里要成为我们的意向，要成为我们的中心，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，就是讲到这座伟大的城，而你我都是这座城里面的成分，叫做宝石。那你说我不是宝石，那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要把我们这属土的属地的变成属天的，变成属灵的，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一直做的工作跟改变，要改变我们。所以我一开始说，如果我的遭遇在我的身上不能带来被改变的生命，我就浪费了这个遭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因为神整个的旨意都是为着那座圣城基督和教会要荣耀的降临，所以今天你我的遭遇，所有的生活，所有的抉择，所有的追求，所有的事业，所有的家庭生活，如果跟这座城没有发生关系，你是在浪费时间。如果所有的事情跟这座城发生关系，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荣耀，神在这里改变我们。所以要叫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说到他在个人家庭教会身上一直要做的，就是叫我们不再是我，是基督。因为那座城所有的材料全是基督，就跟夏娃他只有一个材料，就是从亚当的肋骨出来的，他是我骨中骨肉中肉， 同样的，教会只有一个成分，叫做基督。而今天你我所有的生活侍奉，如果跟基督没有发生关系，那么在这座城里面就通通不会存留。只有跟基督发生关系，都被神保留，留在这座城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当那座城降临的时候，那是一件荣耀的城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空去看这个诗篇，诗篇里面讲到那个锡安圣城在北面居高华美啊，地上的列王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他们被惊恐抓住，他们在这里惊叹这座城的荣耀。这是神把我们这些属土的、属地的、卑贱的、污秽的，能够一直改变，让我们能够向主成为属天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荣耀的意象，这叫做控制性的意象，它控制的历世历代列祖们所有的脚踪、所有的生活、所有的侍奉。这是希伯来书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加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因为他到后面实在讲不完了，他就讲到这么多人受了这么多的苦难、被人杀，家业被抢、被强暴，甚至被锯子锯死，但是他们里面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活，都是为着这座荣耀的圣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上次讲到的信心的本质、信心的源头从基督来的，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。创始他给我们信心，成终讲到成熟丰满的信心，而整个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被留在地上，神借着一切的环境让我们的信心不住的增长，借着一个环境又一个环境，我们产生了对主第一手的认识，我们在这里生命被主不断的改变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，我们越来越爱他，我们越来真把神当作神。所以信心的应用，我上次讲到三个，对过去来说是对基督，或是在神这个伟大的作为，或是所完成的救恩，我们来接受它，有点像接受四福音里面基督所有所做成的。信心在现在的应用，有点像书信中所告诉我们对基督该有的态度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，我们对内住的基督该有的信心，知道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，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。有宝贝在瓦器里面，我们对他要有这个信心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可以在凡事上得胜有余。这是讲到书信里面的基督，我们对他信心的应用，就是在现今的应用。而到了启示录，在或者预言里面的基督，我们信心的应用，知道有一天他要德国降临，他要把神的旨意带到终极，带到完成，然后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。这是我们对他信心未来的应用。所以整个希伯来的作者一生里面就是向着这个未来荣耀的应许，基督和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往前去。而今天我们何等有份也在这个里面。所以希伯来讲这个的时候啊，我说我必须要读到十二章的第三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希伯来作者讲完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，他底下提到了几件事。第一个，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远程无轻担啊。重担虽然好像不是明显的罪，但是担子让我们不容易走，也走不久，担子会消耗我们，叫我们疲乏，叫我们困倦。所以他说要 set aside all weights， 所有的重量都要把它拿掉，身上越轻越好，因为这是一条当奔跑的路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姊妹哈，她这个先生很早去世了，她很辛苦的抚养她独生的儿子长大，所以她有很严重的忧郁症，然后心情也不好，天天愁眉苦脸的。所以她这个儿子看着她的母亲，天天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她，安慰她都没有用哈。直到有一天早上，这个儿子看见母亲突然下楼的时候，满脸荣光，满脸安息，满脸喜乐。他说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情发生？你怎么完全不一样？” 那妈妈说，我昨天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，我就梦到我在一条路上往前去哈。她说有很多人跟我一同在这条路上去。他说我们就发现前面一直有人把那个黑色的包袱丢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在后面就负责捡起来往身上背，捡起来往身上背、哦、他说我实在捡到最后我已经背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我累到不行了哈。他说我整个人就跪在地上走不下去了。他说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说主来到我的旁边，他说我知道是主来了。他说主对我说，女儿，要把各样的重担卸给我，你所有这些重担没有一个是从我来的，没有一个是我要给你的，全是撒旦给你的。哦，他说他醒过来以后，他整个人就灵里面自由释放，他说我就喜乐的不得了，我开始拒绝所有的忧愁，所有的担心，所有的害怕，因为没有一个是从主来的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彼得告诉我们要把各样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你千万不要像那个老实哈，又一点傻的乡下人，在北方赶路，天快黑了，他急得不得了，结果一辆马车来，他跟他要了一个 ride， 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赶，天快黑了啊。那个人也很好心，他说你上来吧，啊，那么上来以后呢，他就上了车后，这个人就继续赶路哈，赶路，他想跟这个新来的这个客人聊聊天，哪里晓得一回头，发现他老兄站在车子后面还在背着包，啊、他说你那个担子为什么不放下来呢？他说你已经给我方便给我便车了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把重担放你车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多少基督徒就是这样子，主说把所有的重担应当一无挂虑，这是我开刀动15个小时手术前神给我的话，我怎么安慰自己都没有用，那天是圣灵就突然说话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一个都不可以有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就是把它卸下来，要 pray through， 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，你知道神掌权，神都知道，而且神有美意，神一定帮助我们走出来。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的确我们有很多的罪缠累我们，它 entangle、啊、你看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的时候，它在那里挣扎，那个蜘蛛网就把它死死的缠住，这个叫做 entangle、啊、把你给缠住，哦，是 ensnare 哈，那这个他把你给限住了。但是呢，你请你仔细去读这段的圣经。当然，我们的罪会缠住我们，我们要对付哈。但是这里特别加了一个定冠词，叫做 the thing， 这个罪是叫做不幸的恶行。讲到我们不幸，这个幸是非常容易缠累我们的，这个幸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走不好路。而第三个，他说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，讲到有一条路 set before 哈，那个 prepare for 我们有一条路在前面的，然后你去读底下他告诉我们这条路的特点，你们自己来告诉我他有哪些特点。他叫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那这段路他有什么特点？他说因为他用基督做榜样，他说那应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不光是有羞辱，他不光是有苦难，这的确是窄路，但是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苦难，所有的世人都有苦难，但是基督徒的苦难是有积极的目的和价值的，是有羞辱，是有苦难，但是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这是一条充满了喜乐的路，这是一条充满了生命的路，因为苦难不是十字架的目的，基督才是。所以中文的圣经把苦难加上去，你发现旁边点点点，在英文里面只是 bear the cross， 并没有讲到苦难。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苦难，十字架的目的是把基督给我们，叫我们得到生命，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而这条路是充满喜乐，充满生命，而且是达到荣耀的路啊，一直通到神宝座的右边啊。所以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啊。所以这条路是荣耀的路啊。更重要的就是这条路上有这么多的同伴，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陪着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啊。更重要的就是这条路上耶稣在前面带领我们，所以他说要学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就是要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. 要转眼来往耶稣。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Look off unto Jesus。什么叫做 Look off, O-F-F? 就是我现在正在看赵家，然后我现在决定不看他了。我变成来看裴敏。就是叫做不再看他，看这边。所以你可以去看风浪，让你害怕，让你下沉。你可以 look off, 去看耶稣，让你产生信心。你可以去看你被火蛇咬的伤口，哎呀，我死定了，因为所有被咬的人都死了。哎呀，我痛死了。你可以去看你的伤口，但是你可以仰望铜蛇，凡是一仰望铜蛇的，就都得救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的，这条路的确有苦难，的确有羞辱，但是满了喜乐，满了生命，而且满了荣耀，有这么多的同伴，而且更重要的，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亲自带领我们。让我们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, 而且能够 look off everything, 不再看这些，去看耶稣。然后还有一个翻译叫做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, 要定睛，不光转眼过来看着他，而且要定在他的身上，不要再离开他。这个叫做信心。然后底下他说，你要去思想耶稣，要 consider Jesus。 这句话的中文的翻译比较不是很好哈。他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他说，你们都应该去思想那一位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，这样你就不会灰心。是指的耶稣，不是指的我们。要去 consider Jesus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